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宅女小红。主题是社会安全网是什么呢？家庭功能失能时要怎么样寻求帮助呢？那社会安全网这个词想必大家不陌生，那当社会上有一些家庭憾事发生的时候，常常听到大家在讨论说要启动社会安全网，但是这个网具体来说是什么呢？正常人都不知道吧，又不知道要怎么启动，而且呢它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其实听起来有点复杂。那我本身不是专业人士，所以呢今天就请到专家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呢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就是我们身为妈妈，我们每次听到有一些儿虐的事件啊、家暴啊，都会非常非常揪心，有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今天就来给大家解答。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刘淑琼老师。
Hello 大家好。
还有呢县市家防中心的庄美惠组长。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家庭问题的根源工程师。
Hello 你好。
所以工程师，你知道社会安全网是什么意思吗？
是一张隐形的网。
然后呢？
然后是就是应该是有一些团体在照看这些，是比方说是不是有一些学校通报，或者是什么里长通报的一些状况。然后如果他们接到这些通知，他可能就会登门去拜访一下，看看是不是有问题，这样子
是吧？老师他说的是对的吗？
工程师很厉害耶。是，其实社会安全网现在已经大家耳熟能详了，常会听到。那事实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方案是从104年，好，都有大家记忆犹新。
那很早耶。
对，那个时候呢有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也很关心也很难过的小灯泡事件。
对。
然后在那之前呢有汤姆龙的割喉案，在那个游戏场里面，或者是铁路警察被杀，那等等的这些案件其实都让民众感到很不安，很担心，觉得说好像这个无差别杀人呐、会造成这个无辜的生命的消逝。也就是说这些案件呢它两边事实上不认识，也不是说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但是他就出手了。那这个加害人可能本身有一些心理的议题、精神疾病啦、等等的社会适应不良啊等等。那所有的发生这些事情，其实坦白讲对我们的社会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冲击。
是。
那民众也发出这个声音，说你政府应该做点事吧。
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政府就开始来研究，来了解说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来预防，避免这些事情再发生。那我们就像刚刚工程师提到的一个 无形的这个网子，是不是有一些漏洞，有一些人我们没有办法去兜住他。对，
一般来说我觉得应该是说台湾社会人民的观念就是，比如说我知道我的邻居家里有一个稍微可能精神有点不正常或是反社会人格的人，但是我们就是知道了，大家也不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帮助他，或者是觉得他家里管好他就好。可是问题是有很多事件发生，像小灯泡事件发生的时候，其实是就是精神有一点点问题的人他出来到街上就是行凶。
是，对。因为一般民众其实这些人他们在日常里面的一些行为其实一般人都知道，邻左邻右舍可能都已经忍耐他很久了，
但是正常来说也不会去举报他。
对，或者是他们可能去报警之后也觉得能够做的事情有限，
是，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当它忽然发生很大条的时候、
哦、
这个其实整个社会都非常的震撼。
为什么你看到人家就要去报警？
其实民众会有很多很大的压力了，
对，
因为就会觉得说啊，别人在管小孩，我们
有什么
好
插手？
对，好不好插手？第二个其实也是担心会被报复啊，
对啊，
就是万一他很大条啊，或者说他下次在路上被他撞见了，他知道是我去密告，我去报警的，那可能自己的人身安全或家人的。多少还是会有点担心啦、
啊。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是大家不知道社会安全网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如果去报警了，然后警察就会找上他的门来，他就糟糕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是有社工去协助，是不是？那个美惠组长可不可以，有没有要补充的？
好，那其实大家对于报警这件事情可能有点误会，
压力很大。
因为其实这样的民众住在你的社区，其实民众都会很害怕。嗯，好像高雄市之前发生林雅凶杀案，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产生。那其实这样的民众在社区里面，他们也会知识，他们可能会跟可能会对左右邻居造成危害啊，例如说干扰啊，甚至可能去给他乱三更半夜去乱敲门啊，或者是给他泼粪什么的，也是会有这样。如果病发没有去治疗的话，就有这样的行径发生啊。那其实在这个社会里面人人自危的这样的一个样态，其实应该要改变的，因为大家应该要维护这些社会治安的安全。然后一旦发现有危险人物的时候，应该要及时去反应，这样才会避免别人受害，也避免自己受害。
说了半天，我觉得大家还是搞不懂社会安全网跟我们去报警有什么差别，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故事来跟大家讲解这件事情。接下来我觉得有点像以前那个圣主的节目。阿秀是位来自乡村的女子，因为在便利商店工作，认识开货车的先生阿明，他们两个人相差十岁。阿秀嫁给了阿明，后来两个人连续生下三个儿子，加上阿明与前妻生的小孩，总共有四个男孩。哦，压力好大，我才两个耶。他分别是七岁、四岁、三岁和两个月大。在小儿子两个月大的时候呢，阿秀因为照顾四个孩子压力太大了，又受不了小儿子哭闹声，他把小儿子高举抛摔在床垫上，导致小儿子严重脑伤送医急救。然后呢，家防中心又紧急安置其小儿子于寄养家庭，并且启动重大儿虐侦办。阿秀最后坦诚犯行，被检察官处以缓起诉处分。阿秀感受不到阿明的爱，最后选择和阿明分居，带着长子到乡下居住。次子呢，从出生后就在阿秀的娘家受照顾，直到发生小儿子重大儿虐案件后，阿秀回到娘家乡下居住。因为他的妈妈家人呢，觉得阿明太不负责任，都没有再养育小孩，因此在次子三岁时让阿明带回家照顾。阿明又结交新的女朋友，并将照顾七岁继子及次子的责任托付其女友。天哪，这个问题好复杂、哦、
这个故事太复杂了吧。
可是我想要先问一下，
中间急转直下。
对，中间急转直下变成跟一些那个阿明他们的爱有关。可是我想请问工程师，你觉得阿秀摔小孩就是他的错吗？
我很难说这种事情是谁对谁错啦，但是 我觉得确实就是说没有一个预警的机制，就是说他一定不会是他生下小孩第一天就摔小孩嘛，对不对？他一定是长期累积了很多压力，那个压力也可能也不见得是小孩的哭闹，是方方面面，对不对？
没有，我要老实说，我养两个儿子我都觉得天哪，我要发疯了耶。就是我会觉得他真的也很可怜，他一定受不了了，他在某个时间他的脑袋的一根筋就断掉了。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专家，如果故事中的阿秀他同时在照顾四个孩子的压力下发生对孩子的家暴状况，虽然家暴小孩真的是非常不应该，但是呢我们在养育小孩的时候已经遇到困难或障碍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向谁求助？
好，因为其实从阿秀这个案例里面看得出来，其实阿秀是照顾负荷很重的。他的家就只有这个阿秀自己独自在照顾四个孩子。为什么叫独自？因为他的先生阿明都一直忙着在赚钱。
对，
然后他的一个就是大人主义，他就觉得说这个家里的照顾孩子是女人的事情。所以其实对阿秀来讲，一个其实也算蛮年轻的，嫁了这个老公之后连续生了三个儿子，然后再加上那个阿明前妻带来的那个小孩，其实这样的照顾负荷对一个女性来讲，这个照顾负荷真的太大了。然后再者，这个阿明他其实就只负责赚钱养家，但是不负责家庭分担啊，就是照顾分担。所以以至于阿秀其实比较多的是被指责，你孩子怎么样的时候，阿明就问说 我又没有让你去工作，你一个人照顾孩子为什么照顾不好怎么样的、
不管在什么样的时空背景下，通常小孩出了什么事情，所有人都会说妈妈照顾不好。
是的、对，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所以为什么阿秀他的压力会那么大、当这个孩子、他两岁大、两个月大这个孩子在哭闹的时候、为什么说在哭闹的时候他打，因为他坦诚、他其实是跟检察官跟警察坦诚，就是他最后坦诚说他有打小孩这样子、那其实很多、就像工程师所说的，不是、爸爸妈妈生下来就会虐待孩子、一定是有什么样的原因，那这个原因是来很多的方面，那这个主要会动手的就是在于孩子的哭闹声、已经让很烦的阿秀受不了了，所以他才会真的就在照顾过程里面动作就大了，就开始抛摔了、其实是不耐烦导致的、那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实务案例里面也发现说，其实、很多的案子不是父母真的要虐待孩子，都是因为可能经济压力啊，跟夫妻吵架啊，或婆媳关系啊、然后或者是孩子的个人的特质比较特别，比较容易哭闹，导致他们自己也受不了了，情绪上 也上来了，所以以至于就会做一个不当管教的方式，就是可能就用打骂的方式啊，来处理这个孩子的哭闹的部分，甚至还有人直接掐孩子的脖子。
哦天哪，
因为掐孩子脖子就不会哭了，
有人会闷，对，闷小孩的嘴巴，小孩安静一点，
所以这都是不正当的一个照顾方式跟手法，那其实都在于说他们对于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处理、然后再来就是没有好的一个教养的职能啊、所以其实怎么来求救呢？因为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照顾负荷很重的时候，其实要及时求救，因为我们现在有社福中心、
可是如果我照顾不了小孩，这样去求救也有点怪怪的、
不会啦，
不会啊。
其实基本上、其实我们现在是少子化，大家对于那个儿少其实、每个孩子都不能少，你知道吗？所以当家长有照顾压力照顾负荷的时候，只要及时去求救，除非你们家很有钱、要不然你还是会需要一些照顾资源、因为如果你的爸妈你的亲属资源没有那么多的时候，还是需要社区的资源来协助、
那国家可以提供什么协助？如果说像阿秀这样的案例，
对，那如果在还没有到我们家防中心然后的时候啦、因为到我们这边就不得 了，
对，好像有点严重，
对，就很严重、你就被视为是家暴家庭，
小孩都脑震荡了，
对啊，这个还被送检警侦办、真的是很可怜、那在还没有开始，当阿秀觉得自己压力很大的时候呢，他应该及时去跟我们的社福中心，因为我们社福中心是、服务脆弱家庭的、所谓的脆弱家庭就是像你这种有育儿、压力这么大的时候，就家中有六岁以下三名以上，其实他就是一个高负荷的家庭了。
那要怎么样 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脆弱家庭啊？
当、今天如果他今天有例如说经济困顿啊，或者是家里遭逢巨变、有没有，例如说还是说有、家庭就是我们说的吵闹，还没到动手打、还没受伤这样，只是吵闹这样、我们说的家庭关系冲突啊、还是说这个孩子他就是没有饭吃，然后没有大人在照顾、我们说的儿少的发展不利的处境，或者是家里有身心障碍者，或者是有失能的、长辈，或者是失能的孩子的时候、其实他们这些家庭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有福利服务需求的时候、都符合我们脆弱家庭的服务个案。
其实我有上那个网站看一下、它有蛮多条件的，而且它会让你勾选，
对，
就是一些比如说经济困顿啊，什么家庭关系冲突什么都可以选。
是没错，所以其实就阿秀来讲，他已经要照顾四名小孩了，而且三名以上都是六岁以下的孩子，其实他更需要我们脆弱家庭的服务，就是他要及时跟他们在地的社福中心求救、然后、就会提供育儿资源啊，甚至如果他真的有照顾负荷过重，那就会帮他们协助他们媒合他们社区的育儿资源，例如说、可能幼儿园啊，或者是临时托育啊、这样的一个协助啦，那也不至于让阿秀真的受不了就是动手。那其实这个两个月大，如果他真的没有办法照顾的话，其实还可以去媒合托婴中心啊、所以其实是有资源的，只是在于说我们的家长知不知道去使用这些资源。
我们只会觉得说带不了小孩是不是我们没用，我们也没有想过说连这么简单的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其实不简单啦，可是你就会觉得你自己的小孩好像你自己要带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可是你真的遇到强大的压力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寻求协助的，对不对？
对，真的、我们都以为说做父母很容易，
对，
但是真的一旦你真的当了父母，才发现这个 很多地方都是需要学习的。
没有小孩的人都会说你自己要生你活该，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活该，所以我们就会闷着头，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的。
其实不是、哦、另外就是很需要有一些支持体系。
哦，对，
就是当然有些人比较幸运，然后有阿公阿嬷可以帮忙，或者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在带小孩的过程里面，我就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愿意而且可以照顾得很好、嗯、但有些时候真的需要有替手，
是
好让你稍微喘息一下、嗯、你马上就满血复活了。
对，你只要过有一个时间，你会觉得真的觉得说你的太阳穴一直在跳动，那个时候你要离开，你要想办法寻求协助、
嗯啊、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在那里的时候、嗯、你就会真的理智线会断掉。
而且其实我们国家一直有这个资源，只是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对，而且会觉得不好意思、嗯、对，我又不是中低收入、嗯、那我然后我有大学毕业、嗯、然后我为了这种事情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我这是一个不胜任的妈妈、嗯、好，诸如此类。那刚刚讲到说像美惠讲到小孩子哭闹，这真的是我做重大儿虐的研究发现很多、嗯、很多人都以为说啊，这些父母把孩子打成这样是不是十恶不赦啊、嗯、其实没
有其实没有，
都是一般的父母，可是他就是孩子已经哭闹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已经到了那个临界点了、嗯、所以像一些专业的工作人员，他就会告诉来指导这个父母、嗯、怎么样来判断孩子哭、是什么样的需求、嗯啊、那孩子哭闹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去应对、所以你做父母的人就不会那么的慌张，然后你也有方法去应对，我觉得这些都很需要。
是啦，不要羞于请求协助好不好。那接下来呢，因为这个案例已经进入到了安置启动的阶段了，那我们刚刚提到呢，阿秀家暴了小儿子，小儿子被安置到寄养家庭，那另外三个小孩给前夫阿明和他的女友照顾，然后有一天呢，他的次子在床垫上玩，惹得阿明不悦，然后阿明就将次子毒打一顿，次子满身是伤，然后呢就吓呆了，大家别的小孩看到也会吓呆，然后家防中心的社工和阿明的女友联系，得知次子遭到毒打，立刻呢前往家访，并且将次子带到医院验伤鉴定。那因为正值新冠肺炎的高峰警戒期，他们家真的太坎坷了，安置床位很难寻，然后呢庆幸还有一些有功能的亲属可以合作，因此呢儿保社工着手联系亲属，并进行亲属安置评估，考量住在外县市的外祖父母及阿姨呢，是从次子一出生就开始有协助照顾，有长达3年之久，然后呢而且有正向情感连结，适合进行亲属寄养。另外呢就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及加害人处遇计划，由司法警察去向阿明约制告诫。哦，听啊，天哪、啊，可以这样子，他会安排就是去适合的亲属家住，亲属只能接受吗？还是他会问他的问题？我也想知道。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
亲属马上也立刻转头就打电话给那个
按电按电铃，然后门口就是一个小孩。
不行，不行，这个一定要欢喜感完。
哦，就是大家会媒合。
对、嗯，因为其实就是说，当孩子哈、哦，他在没有办法在家里安全的生活，
是
或者说家里的这个环境啊、哦，对于他的成长发展不利的时候，嗯，那其实这个家外安置哦是一个下下策啦、
哦、
就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还是希望他在家里，
对、嗯、就是孩子还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是最好的、嗯、好，但是真的不行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替代性照顾、嗯、好，就或者叫家外安置、嗯、所以大家常听到的像寄养家庭，
对，
好，或者说有的是那个安置的机构，
是，
那也有团体家庭、嗯、那最近这几年呢，其实在很多的国家，因为在儿童权利公约之下都非常的重视说儿童应该要留在原生家庭、
哦、对、
嗯、觉得那样子比较好，所以呢亲属寄养这件事情就应运而生了，
可是
以前就有、嗯、然后现在呢我们政府就更重视。
欸，可是我有点不懂，欸，那工程师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小儿子被安排在寄养家庭，然后呢二儿子是亲属安置，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一样？你没有在听我讲话对不对？
我想一下，
家庭功能失调，欸，
我在想是因为跟妈妈和爸爸因为一个是妈妈的
好了，我们邀请到专业的为我们解答。美惠组长，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
是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因为小儿子受虐之后有严重的脑伤，其实他是难以照顾的。哦，他要插鼻胃管啊，然后他其实是要有一些护理照顾的。所以就这个阿秀的娘家人来讲，他是没有办法照顾这么重症的孩子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给比较专业的，而且他比较需要多一点的医疗复健啊。所以考量之下，我们当然第一个家属不愿意，然后刚才其实我有提到说，家长一定要，家属一定要答应吗？真的没有一定要答应，那因为他们就都没有人要照顾这个孩子，因为难以照顾，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安排在寄养家庭去接受照顾这样子。那其实小儿子应该是说那个次子为什么可以到亲属那边去照顾，是因为以前小时候一出生就是亲属有照顾过了，有感情了，有感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有抓的，有感情，然后他们呢再去请拜托他们再继续照顾呢，他们就会有人有意愿，有的没意愿，所以没那么简单啊。其实我们社工在评估亲属安置的时候呢，也面临到很大的冲击啊，因为那个简直是所有的家属在炮轰社工啊，是被炮轰的，因为不会是所有的家属都愿意就是要做照顾这样的孩子，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今天做错事情是他们夫妻两人，为什么家属要来承担这个责任啊？那有些亲属也会觉得说这囡仔爱妻干不干净，就是其实就是有很多的考量啊。那当然也很担心阿敏来找麻烦。
对，会有补助吗？
会，当然会有补助啊。我们一定要你就说嘛，就要那个应该是说我们政府安置孩子，照理说应该亲属是没有义务来养这些孩子的。所以我们国家针对这个亲属安置的部分，我们有给亲属安置费用好，除了亲属安置费用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例如说要健康检查费用也补助好。例如说他需要租屋的房子不够住了，要换大一点的，我们也提供租屋补助那甚至呢这个可能会孩子需要做心理諮商，这个我们一定会给。那
做很多，但是其实一般民众都不会知道这件事
对，因为一般民众可能也很少会被拜托到亲属，就变成要当亲属安置的一个家长。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有碰到，或者是你的朋友有遇到听到了才会知道说原来亲属安置有这些资源好可以使用的。那当然我们社工在做这样的媒合的时候一定会充分的跟家属讲因为我们必须要先开一个亲属会议啦跟所有的亲属开会讨论，让他们呢把他们的担忧呢抛出来，然后我们社工会跟他一一解释，然后我们要怎么共同来解决这样的你的担忧的问题
我的担忧有一个刚刚组长有提到阿明感觉就是一个会来闹事的人
是
就是他会打孩子，但他不见得不爱孩子，他有一天突然间清醒了，就是我儿子为什么在你家，就会来闹，那很可怕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警察介入，为什么需要保护令的原因就是这样他要禁止，就是他有一些禁止事项，他其实会去限制阿明不可以有一些骚扰的动作甚至呢再去破坏孩子甚至照顾孩子的家属所以保护令很重要。那为什么需要警政去约制告诫呢这就是我们社安网的功能了我们社安网就是结合各网络单位一起来保护这样的一个被害人跟照顾被害人的家属然后去约制，甚至去对于我们说的加害人就阿明这样的一个施暴者给予一些约制告诫，甚至要给他予辅导所以我们会有加害人处遇计划，这是保护令里面的在同时申请的时候啦，然后针对这些这个加害人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辅导策略呢，那其实在保护令规范里面就会有认知教育亲子教育心理辅导，还有精神治疗，还有戒瘾治疗还有其他的说戒瘾治疗，因为如果今天他吸毒有没有吸毒吸到他个派去有没有在那里发疯的时候，其实就必须要他去戒瘾那甚至他可能有一些精神疾病需要强制送医治疗的这个部分其实在保护令里面也是可以去勾选精神治疗这一块，所以我们现在的社安网就是针对这个家庭里面所需要的不论是被害人或者是我们说的施暴者都会有一些所谓的协助跟处理
那听起来好像发生一个案件以后会有一个大圈圈，然后那个圈圈里面的人都会收到一些相对应的通知吗？比如说有亲戚会被找去，应该会有很多亲戚会被找去，你们会去评估他有没有办法 照顾这个孩子。
是会的，因为我们社工最大的能耐就是去搜索亲属、所以我们会把所有父系亲属跟母系亲属、把它罗列出来、然后慢慢的从小点点变大圆圈，这样慢慢的扩散出去、那其实在安置的过程里面就不断在寻亲了。然后如果像阿敏这像我们这个这一案其实很幸运，一开始就找得到亲属、那我们也有案子其实没有那么的顺利、可能是安置一段时间才找到适合的亲属、那其实我们的最终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安全的回到他们的社区里面、原生家庭或是亲友家去做一个稳定的生活跟成长啦、
那我有点好奇，那这个案子最后会变成什么情形？小孩子全部都在别人家，然后妈妈有被 抓去关的感觉？
妈妈没有
被关，妈妈没有，但是阿明有被严重评估适不适合带小孩。 我只是想知道结局会是最后会是什么样
结局吗？这个结局就是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所以还在那个就是会还是通常一件事情会弄到多长？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社工在服务个案，我们说的处遇就是去怎么去辅导这个家庭、以两年为期，然后从一进案开始到两年、我们就是两年为限这样子，两年内要积极的跟这个家庭工作、那这个状况其实像那个小儿子、他已经有重度的就是脑伤了嘛、其实他需要大量的医疗资源去做一个复健、那其实他们家都放弃这个孩子
了、我有看到，因为我们脚本上说小儿子的监护权最后改定给社会局长，
对，因为他们都不要这个孩子，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孩子就是会花很多钱需要做复健、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也不想要照顾这么小的孩子啊，那所以我们也是试着，因为阿秀他也不要照顾了、然后、
有办法，我觉得他自己也有困难，可能真的是一个受伤的小孩。
我觉得是有困难了、刚刚美惠讲到就亲属啊或者是妈妈都不要、我觉得那个不要的后面其实很心酸的，
而且他其实这件事情很复杂、因为就是有的小孩子被打了，然后有的小孩子真的生病了，然后或者是显然是没有要管的，
对，
然后最后竟然还有社会局长这个角色。工程师，你有想到社会局长会涉入这件事吗？
就是他就是最后他就是往了最底端的一个，
那就是盖瓜承受
就是换监护人的概念了，
对
啦，
嘿嘿，
所以社会局长可以当监护人，那他会是很多人的监护人吗？
对对 对, 對, 對, 對
而且、有些、我们是直辖市就是通常都是社会局嘛、如果县辖市就是市长，应该是说没有办法进行做家庭处，就是这个家庭没有办法改变了、然后也没有机会让孩子回到这个原生家庭去生活了，
是，
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做一个停止侵权改定监护这样的动作、那如果变成是国家养的话就会是由局长来监护这样子。
所以这么复杂的案件其实呢那个社会安全网还是有办法接住的。到底什么叫做加害人处遇计划，这个内容是什么？
刚才有提到它其实就是我们、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针对保护令一个申请事项、那刚才有提到说、对于加害人他是法官是可以裁定、认知教育辅导啊、亲子教育辅导啊、心理辅导、精神治疗，
就是阿明不适合当爸爸的意思。
对的，没有，不是不适合爸爸，是要让他学习怎么当好一个爸爸、所以他必须要辅导，因为他之前有错误的动作跟行为反应、然后他也许可能是因为他的认知产生的问题了，他觉得打骂才是有效的，不打不成器、有没有？然后或者甚至因为他因为吸毒，我刚才讲因为吸毒导致脑伤，然后他可能需要戒瘾，可能才会精神比较正常一点、那因为这样子为了让他去改变他的行为，不要再有这样暴力行为发生，我们才要去进行加害人处遇计划，而这是由法官裁定的、那当然是由我们申请人去勾选事项，然后法官这边他们会去评估说要给他哪些的辅导计划出来。
所以我想请问刘老师，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个服务，然后让一直辅导阿明这样吗？
对，因为他的基本概念、就是说、这个人虽然他的行为可能触法、或者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是，
但是你去处罚他并不能解决问题。
对，
所以他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帮助他，
因为他毕竟还是爸爸。
对、然后他可能因为认知上、他就有大男人主义啦、或者是觉得不打不成器啊，这是认知的问题、那像刚刚美惠提到有的是根本就是有药酒瘾，或是有心理议题、或者说他有一些其他的，我们尽量去帮助他。那这个就是法院呢就由法官来裁、就是命相对人 这个完成加害人处遇。那这个处遇呢，可能是由医院里面的心理师对，或者是专业的治疗师来做。那他必须要去接受这个处遇哦，
他要上完那个点数，
对对对，
就像违规的人要去上那个课一样。
如果没有的话，他就是违反保护令罪。好，那这个根据家暴法第61条哈，是这个要处的，要处这个要坐牢，好，或者是他要罚钱的，好，所以他也就是说，这个是很强制性的一个要求。
他不去上课的话，就要坐牢或罚钱。
对对，这个是由法院来裁定的。
哦，哎，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关怀一起来？家暴113专线这些都可以用。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哈，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提到，就去通报啊，我们就希望说左邻右舍或者是学校老师啦，或者是所有的跟这个家庭或这个孩子有互动的，然后有意识到发现到疑似有这些不当对待的情势，那我们就可以上网关怀一起来，它是一个在线上的一个通报的一个机制。
对，我有进去看。
对，那113呢，就是大家都很知道它的知名度在台湾知名度非常高，
有的小孩会自己打。
对，就是打电话，就是小孩会告诉父母说你在管我，你在骂我，我会打113。
有学校的宣导的很完整非常多小孩被父母打的时候，小孩自己会去打。
是，但我们就是希望说有不同的管道也许我是当事人，也许是我的邻居，我的朋友，好，那我们总是透过一个管道能够让这件事情浮上台面，因为不管是家暴或儿虐我们常都说它是一个隐蔽性很高的，因为就是
在
家
里，
在
家
里，
然后又觉得不应该管别人的事情，
是，所以往往就会变成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哦，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呢，很多后来长大以后比较有精神问题的人，他有可能小时候遭受到家暴或儿虐这些事情，
是就童年创伤啊。对，那这些问题就我们都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通报能够很快的找到专业的协助。
所以呢，大家可以善用这个社会安全网。哎，我想请问老师，目前通报别人的案例是多的？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因为每次有发生一些重大的案件，尤其像儿虐，那大概政府也好，媒体也好，就会说你们大家要鸡婆一点
啊。对，会记名吗？如果去通报的话，
这个请放心，我们严格保密。
我是不是问到很重点的问题？
很重点，非常重点。因为其实很多人呢，就是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样讲会不会被发现，然后被报复？
然后就那个人上门的时候说，你的邻居陈怡君说啊，你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不用担心，好，因为我们现在这些像113的接线社工，他们都非常专业，非常有经验。所以他们知道这些要怎么样去处理能够保护那个通报的人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你不要担心就是你可能半夜听到小孩子哭得很凄惨那你怎么办呢？你又不知道他是哪一户不知道他是几号几楼怎么办其实没有关系，你就直接打113，把你听到的描述给这个接线的专业社工那这个我们在专业里面就叫哭哭案那但是我们的社工很厉害他们就会去联络就根据你提供的这些有限的讯息去联络在地的当地的派出所员警请他，可能如果是觉得有点严重会请他就近先去帮我们看一下孩子是不是安全的
就我有一个经验，大家真的不用担心说我错误的举发了他会不会怎么样，因为我一个朋友他在很短期的内，他儿子真的太皮了，他儿子在很短期内进了两次急诊室，结果我朋友似乎就被通报了，结果真的找上门来，他们发现那小孩就真的是因为自己的问题，不是家里有问题，
对，
他们也没有被怎么样，
对，就是去厘清一下其实就是要确认孩子是安全的，
你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对，
可是当然你也不要很无聊的时候你就去举报，但是有需要的话，
是，
对，大家可以用这个社会安全网。那因为听说呢，我们最后的那个结论是小儿子现在呢，他在社会局安排照顾下非常的积极的复健，然后有明显发展进步，就是呢整个事情是往好的方向走的。所以呢，因为我们有社会安全网，所以呢虽然你觉得你可能不会用到， 但是呢你身边可能有这些事情正在发生，所以我们都可以去使用这个社会安全网哦。那最后呢，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单元叫做笔友青红灯，我们要一起解决网友的问题。他说，节目的各位好，我想分享真实案例给笔友青红灯 EP115 那位老公情绪管理有问题的太太参考哦。OK， 那个老师和组长解释一下，就是呢我们有一个那个笔友来信的单元嘛，可能有一个人的老公情绪管理有问题。他说呢，我家目前收留了被家暴的朋友跟儿子哦，他朋友被家暴他就去他家，他先生就曾经在办公室翻桌，同事打电话请老婆到公司去圆场，他先生在家对妻小言语暴力、经济控制，后来演变成肢体暴力，被打了好几次，以及我也帮他通报113跟验伤之后，情况仍然越来越严重。欸，他为什么不用被抓走啊？他说朋友因为是家庭主妇没有经济能力，还有他会试图维持家庭完整，所以选择忍耐。最后一次是小孩偷打113，警察到场救出他们，然后逃到我家。他说逃离之后呢，先生跟婆家仍然持续打电话威吓以及约他见面，逼迫他离婚并且交出小孩，母子都身心都受到严重的创伤。然后呢奉劝提问的太太要当心，一定要有经济能力跟做好搜证的情形，千万不要让先生以为自己拥有完全主控权，以为妻小义务忍耐他的情绪暴力，然后这种事情呢发展下去会不可收拾。所以其实这位网友只是要告诉说有暴力的先生的太太要如何小心，他是 Angela。 哎，我想请问老师和组长，如果说对啊，因为太太自己会担心说我没有经济能力，他这种情形有很多人维持不幸福婚姻或是他被打，其实是因为他没有经济能力，他觉得他离婚了完蛋了我活不下去。哎，老师如果遇到这种情形，社会安全网会给什么帮助吗？
确实是蛮多的受暴妇女哈，就是会担心两个事情，一个是钱，
对，
一个是孩子
啊，小孩没有爸爸，
对，然后孩子如果他离开了这个家，孩子在家里会不会被先生虐待？
对
对，所以
啊，我养不起孩子，
就是心有
千千
结，你知道吗？
就只好留在原地。
对，所以我想刚刚这个建议是蛮好的了，好，但是这个是原则性的。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要先确认安全，就一定要有安全计划。我看过很多的重大的家暴事件，
是
常常这个被杀死或者重伤害的这个妇女，她就说阿姨不敢来熟大了，她不敢了，但最后就被打死了。
我那是在笑什么？
为何要挑衅？
没有，她的意思她是说那个太太心里想，不是说那个太太在先生面前说你打死我啊，我看你就是没这个种，不是这个意思。
千万不要，
很多人会自己想，不可能。
对，工程师刚的补充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会给她的另外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去挑衅，然后呢也不要去激怒他，尽量降温，因为人身安全还是最高的，
是
你先保住自己跟孩子的安全，好，所以你大概要很努力的去观察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老公会给阿 K 啊，你就不要去，你不要去点火，好，那万一有一点点苗头的时候呢，你要去降温，然后你要想好发生什么状况你要怎么逃走，好，你的第一个动作保命你要怎么做，好，我觉得这个都要经常的在你的脑袋里面沙盘推演，就你还不能够离开那个家的情况之下，这个事情很重要，好，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寻求专业的协助。
对，
你可能很多的好朋友闺蜜，或者男生也有这个酒伴啊，这个死党，他会给你很多建议，但是提醒啊，亲密关系暴力里面非常的复杂，你可能也只跟你的闺蜜讲一部分的故事，
是
没有讲所有的，所以最好的还是去家防中心，我们有专门的社工，或者你打113，他就会帮你做转介，或者有一些民间团体，做一些这个妇女服务的团体，也可以。那你透过专业人员，他会帮你做一些分析，会从他们过去处理这一类案件的经验给你一些建议，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美惠组长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是，我在想说，其实人生里面如果有遇到这么好的朋友的话，真是三生有幸，
我觉得他算是有能力，然后他还可以逃到他朋友家，可是很多人是没有能力的。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定要有经济能力跟做好收证吗？我觉得也不一定，然后因为他身上就是证据，他受报的伤痕就是证据，所以其实应该是像我们淑琼老师说，一开始就要懂得先保命，保自己的命跟孩子的命，
不要挑衅，
就是对，但不能挑衅，这是一定要的但是不要害怕申请保护令，因为其实就像他去住到朋友家，搞不好他这个他先生也知道，亲友知道会去朋友家骚扰，在骚扰到以后朋友不敢收容他那其实有保护令的话，其实朋友家也是变可以是个远离的地址，
也不要拖累朋友，
对，不要拖累
保护令，
对，然后其实也不用担心经济问题因为像刚才淑琼老师讲的，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其实家防中心呢，针对这样的受暴妇女逃离出来，除了给她紧急庇护之外如果你不要住我们的庇护场所，其实还有旅馆可以安排你去住旅馆好，然后甚至呢可以协助你去找工作好，然后在你刚出来没有钱的时候呢，会给你紧急生活辅助费一个月至三个月的紧急生活辅助费，所以钱绝对不是问题怎么样做对自己跟对孩子是最好的，这才是最应该去做思考跟选择的然后其实在这样孩子里面孩子看到妈妈不断被打孩子其实也是目睹家暴的孩子其实那个心理创伤是真的很严重啦那你看孩子这么勇敢自己会打113了他想要过来保护妈妈了呢其实如果妈妈还处在这样受暴环境里面最后会变成什么，孩子也会被波及孩子可能会被打，当孩子比较大的时候会反过来打爸爸
是
好。其实我们所说的，其实我们不希望看到暴力继续循环下去，那何时终止暴力就在于你赶快勇敢的站出来帮助自己帮助你的孩子我想这是最重要，要勇于求救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有社会安全网这个求救的管道，真的你听完这个节目的人，大家可以动手去查这几个字，你就会发现上面有非常多的选项，你可以把这些事情备而不用，或是身边周遭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可以请他去求助，因为朋友就不是专业人士，朋友不会对你进行心理上的辅导，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教你一些安置，或是教你一些后续的作为，这时候呢我们都可以使用社会安全网，然后接住自己，然后让自己的下一代可以过得更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那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你好，我是詹小红，不管我们固定收听都请先关注和订阅我的 Podcast， 请大家踊跃留言发问，然后记得给我们五星评论今天就谢谢淑琼老师，
谢谢，
还有谢谢美惠组长，
谢谢，
好，谢谢工程师，我们下次拜见咯，拜拜
拜拜。